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中东局势重大突破，美国伊朗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国际油价闪崩。白宫与伊朗突然传出达成了初步停火框架协议，将于本周五6月19日正式签署。那么今天市场的反应非常直接，国际原油的价格瞬间挤出了地缘政治的溢价，布兰特原油单日暴跌超过4美元，回落至每桶83美元附近。那么第二个焦点事件就是 SpaceX 上市，今天是第二天出现暴涨，市值突破2万1000亿美元。昨天与网友分享时提到过，华尔街普遍认为呢，本周SpaceX 会继续上涨，股价会在174至175美元，然后呢，下一周可能会进入一种回调盘整的阶段。但是今天很快突破了174美元，就市场的反应比华尔街的预期啊还要猛烈，还要好。第三个焦点事件是福克斯公司，就大家熟悉的福克斯电视台，它宣布以现金加股票总价大约220亿美元的代价全资收购串流平台肉库。那么肉库的股价上周五暴涨 20% 后，今天继续大涨。那么对于这三个今天华尔街关注的焦点财经信息，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美国和伊朗都宣布达成了初步框架协议，这个对资本市场来讲，他们的理解与其他政治媒体的理解是不一样。就这个事儿，华尔街认为利好，为什么利好呢？它不是简单的油价问题，它就解开了一个死扣，就美联储在伊朗战争的形势下逐步放弃了降息的计划，把焦点呢放在了加息，这个对于华尔街来讲是非常痛苦的。那么随着这个协议的达成，在华尔街理解上，就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啊，他重新拥有了双向选择的权利，就既要做好加息的准备，假如通胀失控，同时也有理由考虑降息。尽管明后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大概率呢会按兵不动，维持原有的基准利率，但是它会极大的影响美联储啊对前瞻政策指引的措辞，会给资本市场带来一定的鼓舞。所以今天有的财经媒体认为，这个协议解放了凯文沃什。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SpaceX 今天的大涨超过 8% 的这种大涨，这个主要原因不完全是全球散户的追捧，还是因为这个指数的原因。我们昨天只提到纳斯达克100指数会增加一些机构对 SpaceX 股票的购买，那么今天这个方向就有更大的发展了，就富时罗素和名胜，就 MSCI， 他们已经确认他们将在6月26日与6月29日把 SpaceX 列入快速通道，纳入其核心指数。那么这会让全球的机构，特别是发行被动指数基金 ETF 的这些机构，又得强行两周内要买入数百亿美元的 SpaceX 股票。包括有些网友啊，生活在东南亚印尼的，感受到印尼的股市摇摇欲坠。什么原因呢？也是这个原因，就这个名声啊MSCI 要把印尼的这个股市踢出，开除他们的核心指数，那么就让有一些大的机构配置的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基金，印尼的所谓的股市增长基金，就这些因为进了这个核心指数而购买的印尼的股票，他们可能都要抛售。所以你反过来理解，他们都要配置 SpaceX， 它就会推动另外一个方向，让 SpaceX 股票就显得非常稀缺。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这么多好消息放在一起叠加，市场的表现总体上来讲还是在预期范围内的，而且这种涨幅它也是一种突发性的，所以不要因为今天这个节点性的时间而对市场的形势过于乐观，因为网友们可能还需要做好思想准备，伊朗局势会不会又出现节外生枝。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对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啊所进行的报道，就不同的媒体他们侧重点不一样。 同一问题的立场也有一些差异。我们首先了解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本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进一步结束这场持续15周的战争。这一事态发展导致本周初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大幅上升，而随着海峡关闭而飙升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则大幅下跌。在11月中期选举前夕，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给美国总统川普及其共和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川普盛赞一项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伟大协议，他曾力主周日宣布这项协议，他80岁生日的当天。尽管市场和卷入冲突的中东国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华盛顿和德黑兰仍然需要就双方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步骤达成一致。该备忘录将于周五在瑞士签署。以色列与美国一起于2月下旬轰炸伊朗，发动了这场战争，因此以色列不赞成这项协议。川普告诉纽约时报，如果伊朗核计划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他可能会重启军事打击。那么第二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网友们也知道华尔街日报的老板是犹太人，你看他的报道侧重点立场跟彭博社呢有些差异。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以色列对川普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感到震惊，批评人士认为这项协议过早缓解了德黑兰面临的压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表明战争是个错误。川普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在以色列敲响了警钟，以色列高级官员正在努力应对放松对德黑兰压力的后果，以及因黎巴嫩真主党战争而与美国产生裂痕的风险。以色列周末对贝鲁特发动的空袭以回应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击，这几乎破坏了协议，并引发了白宫和调解人在最后一刻的紧急行动，以确保协议继续进行。川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批评了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军方将无限期的坚守起在黎巴嫩的所谓的安全区，并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的居民。他也表示如果有必要，以色列将采取独立的行动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以色列担心川普同意的协议可能会为德黑兰提供起重建所需的财政援助，同时呢，以色列不满该协议不包括移交起浓缩铀的承诺。美国前负责中东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丹尼尔·夏皮罗表示，以色列人对这一结果深感失望，但他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内塔尼亚胡对此并不反对。川普说，这对内塔尼亚胡有什么好处？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利库德集团的议员卡尔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协议表明以色列不能依靠美国来保障自身安全。他说，问题在于其中一部分人仍然寻求轻松快捷的胜利，或者达成带来美好承诺的协议，追求暂时的平静，而不是努力争取胜利，即使这会在当下造成损失。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报道， M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这对于我们理解啊中东形势的发展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第一呢，是如何看待彭博社与华尔街日报的这两个报道以及他们的侧重点的差别。 MT 认为彭博社他更关心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开通，油价的走势，因为这个就代表华尔街的利益，他不去管你伊朗有没有核武或者未来伊朗遵不遵守承诺，他不管那些，因为资本市场就是今日有酒今日醉。那么华尔街日报他关注的焦点在以色列是不是会被边缘化，以及被边缘化之后的后果。但是你站在川普角度来讲呢，他也体现了就川普政府的目标与以色列人的目标不一致，或者是到了战争的尾期他们的分歧是越来越大，这就是一个现实。因为以色列尽管理由很充分，逻辑很充分，但在川普眼里那毕竟是以色列人的担忧或者以色列人的事，美国呢在川普看来他只能做这么多，这种分歧会进一步的发酵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就今天 美国的一些媒体，包括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一些媒体在评论这个协议时候，都在争论一个问题，就这个协议啊，是不是得不偿失，甚至是有媒体呢提出来说，这个协议啊，还不如战争之前，比这次伊朗战争之前呢更糟糕。我们先来看看目前这种啊框架协议与这次伊朗战争开打之前究竟有哪些变化。第一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战前呢是自由航行的，那么这一次呢，框架协议的目标是重新开放，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算作是回到了战前的水平。第二呢，伊朗战争这次开打前，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啊是最大化的，就能够用的招数都用上了。那么这个框架协议达成之后呢，他就要求60天后要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以及取消所有一级二级的制裁。哎，这个呢就伊朗松绑了。那么核心问题，这次战前就伊朗的这个核计划偷偷摸摸的在进行，那么这次打了15个星期之后，现在还不能够谈，就在30天停战期之后再用60天来谈这个核协议。所以呢，有很多媒体的观点认为啊，这个协议不仅是回到了战前，甚至还不如战前对伊朗的那样一种约束和遏制。但是也有支持川普的，或者也有赞成这个停战协议框架的，就他们的理由呢是，第一，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多名高级军政领导人已经被斩首，伊朗革命卫队指挥结构受到重创，所以这个是这次伊朗战争的伟大成就，怎么把这个忘了呢？那么第二个理由嘛，就是伊朗的军事和航太工业基础设施遭到了实质性的打击。第三，如果60天核协议的谈判成功，那么未来15年伊朗的核计划会受到限制。第四呢，说阿拉伯国家沙特阿联酋在这场冲突中进一步向美国靠拢，所以说它就存在两种啊截然对立的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这个临时停战的框架协议呢，这种两种立场是非常对立的，谁也说不服谁。相信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也会有很大的立场分歧。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呢，就是这个临时框架协议或者这个14点计划究竟什么内容，美国没有完整的公布，伊朗也没有完整公布，但是神通广大的美国媒体、中东媒体，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还是把这个14条计划打探到一个七七八八。第一条呢是延长4月8日停火协议2个月，这就所谓的60天。第二呢是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三，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第四，60天内就核计划展开谈判。那么这个限制周期呢是15年。15年以后限不限制或怎么限那另说。第五条呢是，如果谈判60天内没有达成协议可以延期，那就不知道这个延期能延多久，延几个60天的那个就没有讲了。第六，英国、法国等国家主导多边排雷行动。第七，伊朗、阿曼共同监管过境船只，这个也是今天争议比较大的一点，就你这个怎么弄的，弄来弄去还不如开战前了。第八，伊朗依合规程度获得分段式的经济奖励，这个也是争论很大的。第一，川普说不给钱，奥巴马给钱，那是很愚蠢的，我不给钱。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协议呢又是分段式的奖励，这种所谓的奖励就是解除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第九，这也是川普最骄傲的内容，就签署备忘录本身不附带任何资金的转移，就原来伊朗要求啊签协议之前或者一签字就打钱，那么这个川普就是那不行，你这个弄的那不跟奥巴马一样了，就给钱不能与这个签字挂钩，与执行这个临时停战协议的进程挂钩，钱还是给，但是不能说签字费。第十一呢是就伊朗核计划展开新一轮的谈判。第十二，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问题进行谈判。第十三，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处置方式进行谈判，这都是60天以及谈不成了再延期的内容。那么第14条，这也是所有媒体都承认没有搞到的，就是他们中东的媒体也好，美国媒体也好，到处去打探，就14条没有打探出来。所以通过要对14条内容的了解，相信网友们更能够理解这个协议的争议性有多大。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第一个任期内对中国的关税经受住了最高法院的挑战。今天美国最高法院拒绝限制川普总统的关税权利，维持了他第一个任期内对来自中国的价值数千亿美元商品征收的进口税。最高法院驳回了一群进口商的上诉，维持了2025年联邦上诉法院维持关税的裁决。争议的焦点在于总统是否有权提高先前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因应不公平贸易行为而征收的关税。一项很少使用的条款，即307条款，授权总统通过美国贸易代表在日后修改或终止这些关税。那么进口商们呢，认为川普乱用了307条，扩大了最初只针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范围。那么到2019年，川普对中国的进口商品依据301、307条款对37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中国商品进行了关税的增加。那么这些进口商去年呢就在起诉，9月呢被上诉法院驳回。那么这些团体呢还不死心，又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今天最高法院做了终极裁决。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今天这个裁决呢宣示川普守住了贸易战的大本营，因为他这个贸易战的基础啊是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在这个基础上去年呢才扩大贸易战的范围。随着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去年的这个贸易战关税，那么这些进口商呢他们就看到了一种希望，或者呢他们又滋生出来一种幻想，既然去年川普出台的贸易战关税能被推翻，那为什么对中国的关税第一个任期的那些关税为什么不被推翻呢？所以他们想乘胜追击。那么如果这个被推翻了，那川普整个贸易战的基础框架都会被摧毁，所以这个对于川普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今天这个裁决让川普的贸易战稳住了阵脚。第二呢，这个裁决它还是为川普贸易战问题上的权限呢它给了一个模糊的红利。就这次最高法院对所谓的修改这个词的解读，它还是支持了总统的这种确定关税的权利的。因为这次这些进口商起诉呢也是说川普滥用权利，就法律307条款授予他调整修改的能力，但是呢就川普把最早依据301、307条款限制中国500亿进口商品的规模，他把它扩大到3700亿。那么这个做法是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的，就他有这种啊打引号的调整的权利。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最高法院的今天这个裁决，它对贸易战对中美的关系会产生深远影响。就今天这个裁决它实际上是支持中美供应链问题上进一步的制度化的脱钩。就今天最高法院的这个一锤定音啊，它不仅是维持了川普第一个任期对华贸易战的关税，以后哪个总统想取消都还很困难了。所以说这让中美之间的这种脱钩，这种贸易战它进一步制度化，它甚至还会鼓励总统啊做出更大规模的这种打引号调整的关税范围。所以这个新闻尽管是美国国内的一个政治新闻，国际媒体报道很少，但是对于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而言呢，不要低估了今天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国保守派媒体 Newsmax 今天发表的一个重磅文章，它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个报道标题是作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七国集团同行从周一开始再次聚焦在法国，鉴于中国对世界经济和事务的巨大影响，中国被排除在非正式俱乐部峰会之外，这似乎很奇怪。那么这个报道它是在美联社的一个报道基础上， Newsmax 呢它做了一些观点的注入或者一些观点的修饰加工。他这篇文章提出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如果 G7 里边呢，就是西方七国集团里边没有中国，这个 G7 还有意义存在吗？他主要从四个角度呢来进行了分析评论。就第一呢，是 G7 成立的历史背景是1975年创立的， 那么当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之中，远未成为今天的经济巨人，因此中国从一开始被排除在外，没有任何意外。那么第二个观点呢，说以经济规模论，中国早已具备入会的资格，其经济规模如今远超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只剩美国还能比肩。第三个观点呢，说中国影响力冲击所有的G7国家，它出口远多于进口，2025年宣告创纪录的近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掌控关键稀有矿物的供应，技术进步与日俱增的军事实力令竞争对手胆寒，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气候污染排放国。那么他也同时谈到了中国方面的态度，就中国外交部在峰会前发表声明，态度相对温和，表示 G7 应成为团结合作的催化剂，而非分裂对抗的扩音器。 LT 想就这个报道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这个不仅是美国这个保守派媒体他们的观点，法国这次作为东道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那么他就给舆论带来一个疑问，就G7的身份认同究竟是什么。或者有的媒体认为啊，就在炒作要中国加入G7，他让G7的身份认同出现危机。因为你这个G7成立的时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对民主国家开放，而且创始领导人在1975年成立的宣言当中明确表示，每个成员都应该是开放民主社会的责任政府，致力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的国家。哎，今天突然美国也好法国也好认为，这个中国怎么不是开放民主社会的负责任国家呢？怎么不是致力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的国家呢？或者是不需要这个门槛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报道它反映出来的美国法国舆论对G7身份认定上出现了争议，主要是针对中国，要么是放弃之前的门槛，要么呢是认定中国也是民主国家。第二呢，就保守派媒体提出希望习近平能够加入G7，这传递什么信号？这个 Newsmax 是美国的右翼媒体，或者是非主流的保守派，它相对比较激进一些的，它背后传递的信号并非是简单的亲中或者是亲共，它是带有强烈的右翼现实主义与传统体制的对立。包括这些媒体为什么与俄罗斯的关系态度方面非常暧昧，这个就是我们理解今天美国政治比较难的一个领域。在俄乌战争当中，反对乌克兰也好，主张与俄罗斯合作与中国合作也好，就是与以往美国政治生态里边支持中国的声音啊力量还不太一样。就过去主要是民主党内有一批拥抱熊猫派，就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这几年呢，就这个派系的声音呢被完全封杀了，这个阵容也完全错散了。但是在今天美国政治舆论里边，政治生态里边，与中国俄罗斯交好的代表啊，成了右翼的一股势力了。而且他们呢，不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主张与中俄合作，他们更多的是以大国博弈或者是经济发展的名义要求与中俄合作。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川普是什么观点，这个就很微妙了。假如川普是坚决反对，这个 Newsmax 他不敢，实际上川普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川普在去年他主动提到要不要中国加入G7俱乐部，他的原话是，扩大俱乐部把中国纳入进来是个不坏的主意。川普的逻辑呢是打破既有的规则，他是在推行了大国私下分赃，包括他认为当今世界是 G2， 美国和中国主宰世界。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对这个G7他的观点呢更激进，就他在第一个任期啊，他当时眼中的红人呢还不是习近平，他当时眼中的红人是普京，就他希望把普京呢恢复到 G8 的成员，他认为地缘政治的征地是强者与强者的对话。那么中国方面会是什么态度呢？尽管他这个报道里面讲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呢是比较温和，只是希望G7呢多做沟通，不要做阵营的分裂。那么假如川普进一步的推动，法国也在积极张罗，中共习近平会不会加入这个G7呢，成为G8 呢？ LT 认为大概率不会的，就中共他希望缓和与G7 的关系， 但是你真正让他加入 LT 认为啊，这个判断不一定对啊。网友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 LT 认为习近平他不会的，因为就像他拒绝 G2 的概念一样，因为他背了一个全球南方领袖的这个包袱或者这个帽子。从毛泽东开始，中国特别愿意啊扮演全世界的丐帮的帮主，那么你突然加入富人俱乐部了，那中共外交关系的基石基础作为全球南方的这个领袖，这个地位他就没有了，包括他自己自身在联合国的定位，所以他不会为了这个荣誉本来就是个务虚的，他去撕掉他的战略利益。 LT 认为这个大概率中共不会接受这个邀请的。所以从习近平要不要加入 G7 成为西方七国的一个焦点问题，而中国并没有提出希望加入，所以他就反映就目前国际啊地缘政治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社交媒体啊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受到中国网民的广泛的议论。这个事儿呢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所报道的一个热点社会事件，或者你也可以把它作为经济事件。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儿童节后电商90%衣物被退，就儿童节啊大家都买儿童衣服，买完过完儿童节了 90% 都拿去退货了。报道称山东曹县不少商家近日仓库堆满了退货包裹，一名王姓商家指出，退货包裹已堆至小腿高度，部分衣物被染黑或出现破洞。他表示六一前后幼儿园和中小学集中演出时期，同时也是退货高峰期，快递人员一天上门4次至5次，最高退货率可达 90%。 许多退回的衣物有明显使用的痕迹，电商平台本用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7天无理退货规则被部分买家滥用为免费租赁的工具。实性的女商家介绍，很多卖家不光退货还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平台就会判得快一点。还有商家反映，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一般团购啊必退。另一方面有商家尝试通过收货地址追查使用情况，并在社交平台寻找演出影片做证据，但向相关单位反映后处理结果不一。王姓商家称部分部门已读不回或不处理，也有部门认为属个人行为，即使买家承认用过仍然可申请退货。类似的乱象，中国青年报今年4月曾发表评论，指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在部分案例中被滥用，形成免费租赁的争议。那么对这个热点新闻， LT 有3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新闻的冲击力还是很大的。你看从六一前的这种狂欢筹备到六一之后的这种灾难性的退货，给这些啊电商经营者啊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退货率啊你高达 90%， 就卖10件退回9件，而且明显都是用过了的。它背后舆论的冲击力在哪呢？就中国这个消费者啊把诚信当成了免费的午餐，这场90%退货潮啊它撕开了电商时代下消费者平台商家三方博弈的丑陋的一面。你认真分析一下，没有一方是无辜者，就这副丑陋的闹剧啊，实际上三方都扮演了一些角色，促成了这个丑陋一事件的发生。首先对这些消费者而言，精明的外表下它就体现了道德与诚信的破产。你明明是买了不合适你去退，跟你买了用完了之后去退，中间差的就是道德和诚信。因为有一些包括有些团购本身买的时候就打算退，这个账算得很精明，但是对社会而言这个就是道德和诚信的破产。第二呢，你从电商平台，尽管中央电视台啊采访这些电商平台舆论的感觉呢，这些人很无辜很受伤，实际上这些电商平台本身也是这种恶性事件的帮凶。就各大电商平台为了争夺流量，讨好消费者或者吸引消费者，无限度的将平台向买家倾斜，就7天无理由退货，平台成了免责的一方，就是把经营上的所有的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全部转嫁给了最底层的商家。第三呢，这种把诚信当免费的午餐最终要由全体消费者买单，就这些商家会有那么好吗？就他们接到 90% 退货，当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 抱怨未来这些明显在他们嘴里面说的明显被用过的这些退赔的服装会怎么处理呢？当然又会卖给消费者。所以这个事件是有关诚信破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相关各方都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购买者消费者那一方诚信有问题。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种事还会发生，年年都会发生，这背后啊，它有一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 LT 认为，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就各级的党委政府啊，带头去推进了一种边缘性的文化，那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钻空子，就这些啊，都成了改革的化身，改革的形象。政策不用白不用，政策不用的极端极化，那是傻瓜。所以既然无理由退货，我为什么不能买了穿完之后就表演儿童节表演，表演完了再退回去，这有什么问题呢？就把这个政策用到极致，用到边，用到底。而且你不这样用你吃亏，因为别人在这样用，别人家孩子买了衣服，六一儿童节演出服，平时又不好穿，人家买完就退，哎，你不这样做你吃亏。各个地方政府啊，在竞争过程当中弄得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的竞争，绝大部分是违反中共的法律的。你比如说税收优惠政策，这明显是违法的，但是各级政府人家就能变通，你说不能够免税，哎，我用财政奖励。所以整个全社会都在想钻空子，都在想打擦边球，这种文化是越来越发达的。包括今天的全产业的内卷都有这个原因。所谓的内卷，我比别人卷的多一点，我可能我的东西就便宜一些，我的市场竞争就强一些。所以当党媒在批评这种现象的时候，缺乏深度的反思。你不能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在带头在制造这样一种啊打擦边球的文化，钻空子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又批评老百姓打擦边球去钻空子。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争议。 LT 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水平呢，今天还没有到可以推行七天无理由退货的那个阶段。那有的网友会讲，你这不是歧视中国人或者是辱华？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哪一个发达国家或者中等发达国家会像中国这样连摔倒的老人呢都不能扶，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的公约？就摔倒的老人你不能扶，他背后他就是一个中国人的社会信用水平非常非常低，因为你去扶了之后会被讹上，而且大概率会被讹上，就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信用非常非常低。这么一种啊社会信用水平下，你来推行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不该你商家倒霉，该谁倒霉啊？所以他的确存在一个国民素质的问题。就今天中国推行七天无理由退货，它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产物，就你社会信用达到一定程度你可以做这些事儿。这个电商平台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它更像是被强行催熟的超前规则，或者是一种超前的怪物。包括被中共统战的台湾的这个网红馆长，最近回到台湾也经常抱怨，哎呀，这个中共说统战弄的时候说的很好，跑到大陆去搞这个带货，赚一笔钱。但是哪知道呢，中国这些消费者啊，炒作的时候直播间爆买，但是活动结束之后又爆退，要退货，所以弄来弄去啊，没挣钱还亏钱。你看这个直播带货，他都对这个买呀、退就像儿戏一样的，何况这个六一儿童节呢，他还有一个实际的用途，还能够表演用上一天。那么这种超前不仅是超前了这个消费者普通民众的信用水平，这个是有些超前，对平台对这些电商客户他们也是一种超前。他们自己能做到那么尊重消费者吗？他们自己能够做到没有假冒伪劣吗？这个他们自己这个都做不到。所以他们想象，哎，你中国消费者你就应该很守信用，你很圣洁，我不圣洁那是我的事，那怎么行呢？你这个中国消费者的这样一种行为他不是孤立的，你今天的电商在你处理退货问题上你是个电商，你明天你去买其他东西，你自己也是个消费者，也是个退货的消费者。而无理由退货，它本质是一种高度的信任机制。这个不光是在中国国内啊，这种无理由退货弄得电商经营者怀疑人生，实际上在美国一些中国移民的一些表现也是让人很难受的。相信网友们经常会在一些海外的中文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些内容，就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他们突然发现，哎呀，美国像天堂，对消费者来讲无理由退货还不是七天，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90天。 LT 自己就亲身 见到这样一些例证，你看着很难受的。就当年在疫情，甚至包括工会这些人都鼓动啊去买粮食，存粮食。就中国人对于这个存粮啊特别有兴趣。老外当时抢购什么呢？就抢购厨房用纸和卫生纸。这个什么逻辑 ？LT 也没弄太清楚。他们也抢购卫生纸啊这些日用品。中国人抢购集中在食品，特别是粮食。那么疫情很快稳定了，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就当时有的人说要备粮食要备三年，就工会当时也正火红的时候号召备储粮。那么弄了不到三个月，疫情稳定下来了，你在各大超市你能看到就中国人推着那种啊平板车退这个食品。那商家当然会接受他的退，但是美国的超市他有一个规矩的，就食品类的退货他原则上是要销毁，不能够再卖的。因为你不知道人们拿食品去做了什么，会不会添加什么，所以说你看到那个乘车乘车的去退食品呢，这个还是很心疼的，这个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但这些人呢，他又没有违法，又没有违反商家的这个规定，但是你给人感觉就是不舒服。所以今天中国电商抱怨六一儿童节退货率 90%， 他也拿人家这个没办法，这是你承诺的七天无条件回购。所以这个就滋生另外一个问题，就规则和法律它是底线。就人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呢，你不能说我就踩着法律的底线去走而忽视了道德。实际上人们更多的是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是远远高于法律要求的道德标准。尽管西方美国的信用很发达，但是维系社会有机的运行的道德是起很大作用的。有的网友会讲，不是说法不禁止车可行吗？你没有禁止我七天退货，那我就要七天退货，这个就片面理解。法不禁止则可行，它是指的政府，人们要限制政府的权利，就政府你只要没有限制我就可以做，是强调约束政府。对民间来讲，对个体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准则。所以有关七天无条件退货带来的这种风波， LT 认为短期内甚至几年内中国很难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那么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是新华社今天发的通稿，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要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新华社报道称，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并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那么根据蔡奇的讲话，就这次谈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以前也提过，这次是系统性的提出。那么什么是习近平的党建思想呢？它包含14个坚持，涵盖党中央集体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建设、反腐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及制度治党等面向，全部是空话。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政治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中共高规格的来推出系统化的重新包装的习近平的党建思想，它是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的意识形态拼图完善的一部分。因为在之前中共推出了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那么这个党建思想是他这个意识形态拼图的一个部分、一个板块，而且内容呢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一次精装修而已。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不断的在提出思想，与他之前不断的给这个指明方向、那个指明方向一样，他的本质的目的呢还是将个人的权威上升为长期执政的组织基因。就是他讲中共产党要长期执政， 他把习近平的这些观点植入这种啊执政的理念和执政的规则，所以本质上还是在宣扬习近平的长期执政、终身执政，让中共这个党的系统各个环节、各个侧面加深习近平的烙印，巩固他的个人独裁而已。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6月15日昨天与网友分享过习近平的生日，所以蔡奇选择这个时间毫无疑问是与习近平的生日是有关的。尽管毛泽东啊，在1949年就规定中共党内不允许啊拜寿或者是搞这种生日庆典，但是习近平是非常注重他过生日的，而且习近平的生日啊也频繁成为啊中国的头条，甚至国际的头条。给大家举四个例子，你能够看出来就习近平他是多么在意他的生日。中国网民对习近平的生日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大张旗鼓过的第一个生日，但是这个生日过砸了，成为中国股民的一种痛苦的记忆。就在2015年习近平6月15号过生日之前，中国的股民就流传一个传言，说习主席说5000点呢不算高，10000点才刚起步。就民间的这个话不大可能是习近平的原话，但是中国股民奔走相告，而且呢中国的股市也真的是去奔5000点。那么既然5000点指日可待，那么流传的习主席说的10000点那也近在眼前，所以非常疯狂。而且呢中国股民都期盼6月15日会创新高，但哪知道就在习近平生日的当天，2015年6月15日成为让中国股民痛苦不堪的黑色星期一。他那天生日刚好星期那天就发生了股灾，而且从2015年6月15日开始，中国的股灾啊它进入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连环暴雷，就接下来的52个交易日当中出现了17天千股跌停，最后动用公安部进驻证券会排查恶意做空抓人，这是他的第一个生日。那么这个你可以说是中国股民的自作多情，但是毕竟第一次让习近平的生日成为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第二次高调的生日呢，这个是2016年6月1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微博高调祝寿。莫迪用中文在微博上发文，习近平主席向您致以生日祝福，祝您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并配上两人热切握手的合影。而且在当天香港媒体还报了一个八卦的政治新闻，就中国外交部6月15号2016年6月15号举办了一个招待会，那么会上各国代表起立为习近平唱了生日歌。你看他这个他很享受这种东西。第三个你看过生日高调过生日是2019年6月15日习近平参加亚信峰会，那么普京在习近平下榻的饭店为习近平庆祝66岁的生日，普京当天送了一个上面写着中文的66大顺的生日蛋糕。这个中国的新华社央视都做了高调的报道，这以前中共党的领袖啊过生日没有这样报道的，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但是中共党内的宣传他还是控制得很紧，但习近平他觉得无所谓，这个就是要高调。今天除了蔡奇啊用这种什么习近平党建思想高规格的开这种啊生日庆祝会之外，今天普京、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都向习近平发出了生日贺电。那么新华社英文的报道他是用的是贺电潮，你看人家都还不仅不忌讳而且炫耀。所以你看通过习近平过生日频繁的成为头条，你还是能够感受的就习近平这个人呢、啊，他还是低调不起来，他内心呢还是属于那样一种啊愿意显摆、愿意炫耀、愿意追慕、追求这种虚荣的这么个领导人。所以通过对习近平生日的态度，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习近平，了解习近平的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一些举动，他的这种自恋性啊特征非常明显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